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二十集。
高淳走了以后，谷子愤愤地问周鑫：“
哎，他不只是个开车的吗？什么时候成你朋友了？”
周鑫看了谷子一眼，皱着眉头说：“
啊，开车的就不能成为朋友了？你朋友不也是开车的吗？”
周鑫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。谷子没办法，只好追上去，和他的朋友阿兵一起用旅行车送周鑫回了住处。下车的时候，周鑫平淡地问了一句：“
四合院画廊的画展你还没看吧？你是准备明天下午去吗？”
谷子没有回答周鑫的问话，却不酸不咸地反问周鑫：“
哎，能麻烦你再告诉我一下吗？不算女的，你在这儿到底还有多少朋友？”
周鑫愣了一下，想了想，婉转回答：“
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没什么朋友。高淳那个人你也知道，挺热情的小伙子，我请他帮过我的忙，我跟他也不算是朋友。”
谷子听了，脸色这才缓和下来，而周鑫却强硬起来：“
至于谷子嘛，你也算个艺术家，而且是个男人。”
谷子听了一声冷笑，并不示弱：“
哼，是啊，既然是艺术家，就别什么人都来往，也得有点档次。”
周鑫恨恨地瞪了谷子一眼，没再说什么，转身走进了公寓。谷子有些后悔，和解地冲周鑫的背影喊了一声：“
哎，明天下午四合院，我等你。”
周鑫没有回头，回答谷子的是楼门重重的关闭声。谷子郁闷地回到车上，而在他们身后，高淳开着车早已悄悄地跟来了。看着天色已晚，估计今夜不会再有什么事，于是谷子把汽车藏在一条隐蔽的夹道中，然后放平座椅，盖上了衣服。对他来说，在车里过夜既不怕车子被盗，也省去了旅馆的费用，实在是一个智慧的选择。这些天高淳是身心交瘁，力不能支，很快便沉入了梦中。而高淳没有看到，他刚刚睡着，周鑫又从楼内出来了。他叫了路边的一辆的士，走的是无声无息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当高淳正在熟睡的时候，突然被一阵敲车窗的声音惊醒了。他睁眼向外一看，不觉愣住了，原来站在车外的竟是周鑫。
是你。
原来当周鑫乘出租车又回来的时候，无意看见了在车里熟睡的高淳，便忍不住敲起了窗子。
你怎么睡在汽车里啊？
房子一时租不到合适的，助理店又太不值了，所以……
高淳支吾地解释着。周鑫感到有些奇怪：
那你干嘛专门把车开到这儿来呢？你怎么想起到这儿来停车过夜？
我……
高淳结巴了一下回答：
以前我送你回来的时候看见这儿有个岔道，停车比较安静，也不会碰见巡警和治安联防的人检查，让他们查说不定又得盘问我半宿，所以我
高淳回答的还算合理，于是周鑫没有再问什么，便大大方方地说：
走，去我公寓睡吧。
高淳一听愣住了，赶紧推辞：
哦，不不不不，我在这儿挺好的，不麻烦了。
嗨，这有什么麻烦的，只不过是凑合一晚上。快走吧，再客气啊，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。
周鑫说着就站在门口望着高淳。高淳没有办法，只好跟周鑫上了楼。可谁知周鑫刚帮着高淳在画室里打好了地铺，就听见门口传来了门铃声。突然响起的门铃在静静的夜晚显得是格外的响亮，高淳和周鑫都不约而同地被吓了一跳，彼此面面相觑。门铃连续地响个不停，显示着来者不善。周鑫不得不离座起身，叮嘱高淳：
啊，可能是我们画房的人，你就说你是我们公司的，来给我送材料的。
周鑫一边说着一边走向门口。
好。
高淳答应了一声，便去卫生间里取小姐。在卫生间里方便之后，他正在洗手，突然从虚掩的门缝中听到了一个令他惊诧的声音：
怎么这么慢？有人来过？
周鑫愣了一下，慌忙回答：
啊，是我们画房找的一个开车的师傅，帮我拉几幅画回来。
开车的师傅？
陆子强有些惊愕了，他怀疑地看着周鑫：
这么晚了他还来，他人在哪儿呢？
陆子强一边说着一边起身离座，先推开周鑫的卧房扫了一眼，又转身看了旁边的画室，连画室一侧的厨房也随后看到了，三个地方同样是空无一人。周鑫在陆子强身后假装抗议起来：
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找谁呀？你干什么？
他口中不满，内心却难免紧张。终于陆子强推开了卫生间的门，周鑫的抗议在那一刻完全停止了。卫生间不过几米见方，小小的浴盆和面盆夹着一个小小的坐便器。周鑫挤上来刚要解释什么，但刹那间他自己也哑然愣住了，因为他看到卫生间竟和厨房和画室一样，此时也空无一人。他在庆幸中感到纳闷，他明明看见高淳刚刚进去了，怎么会在四壁合围之中不翼而飞呢？
人呢？
陆子强回头问他：
你到底找谁啊？
周鑫心虚地反问。陆子强生气地回答：
那个司机呢？不会是藏在你的衣柜里了吧？
陆子强离开卫生间，又奔回了卧室，借着酒劲儿，使劲儿将屋里的衣柜打开。
陆总，你太过分了，你到底想找什么？
人在哪儿呢？我看看，人呢？
陆子强仍然醉态十足。周鑫生气地瞪了陆子强一眼：
人早走了，你找什么呀？你凭什么翻我柜子？这房子你要觉得是你的，你有权利随时进来翻箱倒柜的话，那可以，我现在就把它还给你，我现在就走。
周鑫说着披上外衣，穿上鞋子，装着向外走。陆子强马上把周鑫拉了回来：
哎，好好好好，哎呀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闹着玩呢。哎呀，我今天这酒喝得太郁闷了，所以过来想跟你倾诉倾诉。我一看有人在，心里当然不高兴了。哎，好好好，你别生气了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啊！哎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行了吧？啊！
陆子强说着便向外走了。 周鑫听到门外的脚步渐渐走远，连忙跑回卫生间想看个究竟。这个时候，高淳正从窗外跳回室内。周鑫见了，长出了一口大气。
怎么，你钻到屋外去了？
啊，是。
那你是怎么站住的？
我站在空调散热器上，手把着下水管。
你可太厉害了。
周鑫真的是对高淳这个看似文弱的青年刮目相看了。窗外月色朦胧，画室里周鑫为高淳铺好一个简单的地铺，枕边放置了一盏小灯，两个人便面对面坐在铺上，更加贴心地聊了起来。
其实我和你一样，也是我妈把我养大的。我妈这个人啊，太直了，心里容不下半点丑恶。可一个容不下丑恶的人，如果身边有很多丑恶的话，那他一定活得非常痛苦。
因为他不肯同流合污。
是，他不肯同流合污，也不会和平共处。也许在这一点上，我和我妈是不一样的。我不会向丑恶妥协，但如果有斗争和回避这两种方法的话，我可能选择后者。
你不敢斗争？
高淳注意地看着他。周鑫轻叹一声，摇了摇头。
如果势单力薄，斗有何用呢？只要能独善其身，玉碎不如瓦全，瓦全还能保全自己，也是为这世界保全一个好人。
高淳点点头，理解地苦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高淳问他：
你为什么不把你妈接到这儿来住？你和你妈感情不是很深吗？
我妈不知道我住的这套房子是我们老板送的，所以我没有把她接过来住。
老板送你的房子是件不光彩的事儿吗？
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和老板之间肯定有什么故事。
你和老板之间有故事吗？
高淳竟忍不住追问了一句，这问题问得有些尖锐，但这种直白反倒显出高淳的天真和可爱。周鑫意味深长地望了高淳一眼，反问他：
你认为呢？
从刚才老板过来找你的感觉上，应该有吧。
周鑫苦笑了一下：
对，我不否认。
顿了一顿，他又说：
但这里的故事情节肯定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
高淳听罢也笑了。
那个谷子不是也很喜欢你吗？你的故事全在他身上。
你看出他是真的喜欢我吗？
周鑫反问他。高淳收拾了地上的咖啡杯，起身走向厨房。
应该是吧，你们挺般配的。
周鑫跟到高淳来到厨房门口。
哎，我上次求你那件事儿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帮忙？
哪件事儿？
当我男朋友那件事儿啊，你忘了？
你不是说不需要了吗？这件事儿你已经取消了，你忘了？
现在又需要了。
现在？
不，不是现在，是明天。
明天？
高淳愣住了。明天很快就来了， 上午，高淳开车拉着周鑫来到了位于故宫东华门外的四合院画廊。画廊里正在举办一场先锋派的画展，展场空旷，观者寥寥。一进展场，周鑫忽然亲热地挽起了高淳的胳膊，亲密无间地往里走着。高淳走了几步，才看到前面不远的一幅大型画作前站着那位年轻的画家谷子。此时谷子正用诧异的目光看着他们楷肩跨壁的由远而近，他呆愣住了，显然是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忽然走火入魔。而周鑫却故意对谷子的愤慨视而不见，他扒着高淳的肩膀向他讲解着立在过道旁的一件抽象的雕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谷子走过来了，高淳忍不住偷眼去看，却被周鑫悄悄地拽了一下。
别转头。
高淳赶紧把目光盯在那块看不懂的泥块上，看得完全是心不在焉。谷子这时已经走到他们身后，怒气冲冲地叫了一声：
周鑫。
高淳回过头来，周鑫也回过头来，脸上挂着平和的表情。
啊，你来得这么早。
然后便再一次一本正经地向高淳介绍说：
这是我们一起的，他叫谷子。
说完，周鑫又转过头来：
谷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
谷子的眼睛这个时候已经瞪圆了。
周鑫，麻烦你把他再给我重新介绍介绍，你昨天介绍也太轻描淡写了吧。
周鑫听了却故意装糊涂：
啊，怎么轻描淡写了？他是我朋友啊。
朋友？哼，你不是说他不算你朋友吗？
啊，从今天开始算了。怎么了？行吗？
谷子气的口齿都有些不清楚了。
行啊，你现在怎么喜欢这种类型啊？换口味了。能再说一遍，你们在哪儿认识的吗？
周鑫望着谷子笑了。
在网上认识的。
网上？你也上网交友了？哼，行为艺术吗？
我怎么就不能上网交友啊？我们聊得来，聊得开心，就约了见面，不可以吗？
谷子看着周鑫更加愤怒。
好，可以可以，你们不是见过很多面了吗？
对呀，见过好多面了，彼此感觉好就见呗。
他们两个人在唇枪舌剑，高淳则站在一旁作壁上观，他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，一脸的忠厚，一脸的无辜，这更使谷子显得是怒不可遏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而此时的周鑫也表情郁郁，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了。他们没有心情再去欣赏那些先锋艺术，落落寡欢地走出画廊的展厅。路上，高淳问周鑫：
你工作的那家公司是不是叫百科公司？
啊，怎么了？
周鑫想着心事，心不在焉地答了一句，忽然他站住了，反问道：
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司叫百科公司？
高淳被周鑫给问住了，赶紧支吾着回答：
哦，你上次说过。
我说过吗？
周鑫回想了一下，想不出来，只好继续地向前走。
哎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
没怎么，随便问问。嗯，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？
贸易、投资、电子产品，什么都做。
哦，你们公司有几个老板呀？
我们就一个呀，就是昨天来我家的那个。不过他不是真正的老板，真正的老板过去是他岳父，现在是他老婆。 可他老婆从来不在公司露面，他老婆在公司里啊，就像是个传说，真正见过的没有几个。
但高淳此时关注的只是前者。
他岳父叫什么名字？
叫蔡百科，就是百科公司的创始人。
哦。
高淳失望地答应了一声，不再说话了。两个人走到街边，周鑫又扯开了话题。
你去哪儿？
高淳这才回过神儿来。
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
我回家，你呢？你今天还住我那儿吗？
哦，不，我待会儿就去找住的地方。
周鑫没有挽留，停顿了一下，点点头。
那好吧。
高淳把周鑫送回住处，然后又去了他以前住过的车库。在改成粉条加工间的车库里，他找到了正在干活的作坊主人。他给作坊主人一张字条，求他帮忙一件事情。作坊老板看着字条问道：
金奎，男的女的呀？这是他电话？
这是我的电话，如果有叫金奎的人过来取他的东西，你一定要让他打这个电话找我。
老板收下了纸条。
好，没问题。
老板说完便去忙他的事儿。高淳又追问了一句，
如果他不打，你一定打这个电话告诉我。
哎，
高淳道了谢，转身出了车库。谁知刚走几步，作坊老板就在身后叫他。
原来就在这儿还住着一女孩呢，和她爸妈住一块儿，你要找他们吗？
高淳迟疑地停下脚步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